好，我们现在仍然开始每周三的直播时间。今天我们是从《楞严经》的这一段开始，跋陀婆罗摒弃同伴，16开示，一同做起顶礼佛足。跋陀婆罗和他的16个同伴从座位上站起来，顶礼佛足。他提到，我于雷音王国闻法出家。我最早以前，上一世，甚至比上一世更要早，远古以前，因为雷音王佛是一个非常远古的佛，他从雷音王佛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出家就学。他说，当时我按僧制于会前沐浴时，忽然领悟到水的因。忽然领悟到，这个水既没有清洗尘埃，也没有清洗身体，因为冷热湿滑、冷暖湿滑的这个皮肤表面的触觉，并没有属于外在或者属于内在这种深处的感觉，你很难分辨是从外在来的还是从内在来的。所以，当他惊艳到这个触觉的湿滑的时候，水碰到身体这种湿滑的感觉的时候，一时根尘结灭。根是指身体，尘是指外界，也就是当他惊艳到那个湿滑的触觉感，突然间，包括身体在内。包括世界在内，好像一切在那个瞬间都消失了，没有分别了。他处在一个安然无碍的、彻底忘我的状态里，所以这是他回忆他过去生中因触觉而开悟的一个经历。他说，这个过去的经历仍然没有被遗忘，善根的种子仍然深深的扎根在潜意识的深处。一直到现在，我跟从您，释迦牟尼佛出家修行，修成了无学位，也就是四果阿罗汉。佛陀为我取名跋陀婆罗，意思是坚守的意思。我已灭尽了尘缘。所以佛陀问我哪个法门最圆通，那么按照我的经验，是以触觉为上。好，这一段。听上去还是有点深奥的啊，有点匪夷所思的。尤其他提到关于冷暖触觉碰触到皮肤的时候，根尘尽脱，根尘尽脱。那这种根尘尽脱的境界是怎么样一个境界呢？你知道吗？在印度。有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叫阿育吠陀，也就是印度的医药学，在阿育吠陀里面，至今为止都流传着一种按摩术，它不是用手来按摩，手对于阿育吠陀来说太粗糙了，所以阿育吠陀的观念认为必须要进入一个更精细的触觉层面。那么他们用什么来惊艳到更精细的触觉层面呢？他们用油。所以你知道，大家可以在广告上，在旅游的促销上看到，到印度旅游有一个项目是惊艳阿育吠陀的油压按摩。那个油压按摩啊，甚至根本就不是用手在压。你看到过吗？他们会在你的头顶上吊一个瓦的盆，里面装满了油，然后有一些棉布垂下来，这个油会随着棉布滴到你的第三只眼的中心，眉心，要整整的把一壶油全部滴完，然后你就躺在那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过这种，哎，对，阿育吠陀的这个油压，非常的舒服，因为那种压力远远小于双手的压力，它如此的温柔细腻， 啊，你再也没有比由滴落到第三只眼更细腻的选择了，即使水流都没有它细腻，因为水流没有那种没有油的那种温润感，所以他们选择用油，而且也是经过特制的油，里面加了一些配方的油，而他选择的地方又恰恰是人体上感觉最最容易惊艳到细腻感的一个地方，第三只眼，眉心，你知道印度叫史蒂瓦，史蒂瓦在他的中道里曾经有这么一段话，中道里面有一段话叫做如霜雨般轻抚你的双眼，用羽毛最轻柔的羽毛轻抚你的双眼，你眼睛闭起来以后用羽毛轻轻的温柔的扇动你的这个上眼帘，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微妙的压力啊。这个微妙的压力，只是来自羽毛的压力，如此轻，如此微妙。之所以只能够允许用羽毛的一个原因是，只有在极度轻微的压力下，双眼的能量就会开始向内运动。你如果压力过大，双眼的能量非但不会向内运动，而且会产生一个向外的抵抗，它就好像反对某种暴力一样，它开始向外抵抗。所以必须是用羽毛轻抚眼球，啊，轻抚上眼帘，非常非常轻。然后那个压力并不会让你感觉到是一种暴力，而是很温柔的。所以当你用羽毛轻抚上眼帘的时候，眼睛内在的能量就开始自动的向内回转，向内回转，而它向内回转无处可去，去哪儿呢？它只能够去第三只眼。所以这是 Shiva 在湿婆经里面提供的一个方法，一个冥想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用一个替代性的方法，也就是你在冥想的时候，你可以眼睛闭起来以后，用你的两只手中间要向下凹，你的掌心要向下凹，不要用你的掌心碰到上眼帘，而是镂空的覆盖上去。这个时候，凭着掌心的微妙的热量，也将会刺激到你双眼啊！仅仅是那个热量就足够刺激到双眼的能量，双眼的能量紧接着会自然的向内移动。他没地方可去，他只能向第三只眼去，这是一个近似的方法。那么，如果说这两种方法效果还是不好的话，那么阿育吠陀的油压效果一定会好。没有任何人会感觉油压是不好的啊，几乎所有每一个人经验到油压的人都会感受到那种来自温温的这种油的轻浮，使你感觉到无比的放松的感觉，一种彻底的、无与伦比的放松感。所以，往往在油压的人很容易睡着啊，但他又不让你完全睡着，因为如果你完全睡着就没有作用了，所以他依然会轻诵着咒语，旁边有一个服务生会轻诵着咒语。这个咒语既是有催眠的作用，同时又让你保持一定程度的清醒。而那个油是有温度的，并不是冷的油，是温的油。所以当温油流经你的第三只眼，你会情不自禁的感觉到身体消失了。这就好像我们在《楞严经》的这个经文里提到的，达陀婆罗感觉到水沐浴到身体上的时候，身体好像融化了。因为他对触觉的敏锐度相当的高，所以只是轻微的水流碰到皮肤，他就能感觉到一种来自内心的抚慰。一般人对触觉的感知可能敏锐度没他那么高，所以需要阿育吠陀的油压。这种油压几乎可以令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忘我。那它不仅仅是一种保健的方式，不仅仅是一种治疗， 它更深层的用意实际上是灵性化的，它会让你惊艳到与跋陀陀罗一样的这种忘我感。你忽然在游压的过程当中，你忽然就忘记了身体。当你忘记身体的时候，你注定会也会忘记世界的存在，因为身体跟世界是相对的。这两者之间，只要有一者消失了，另一者一定会消失的。所以，当你根尘都消失的时候，还剩下一个东西。当你的身体忘我，世界被遗忘，你知道有什么东西被剩下来吗？大家有经验吗？有人做过阿育吠陀的油压吗？或者有人在其他的方式下，在绝对的放松的方式下，有忘我的经验的时候，你有回忆起来？当你彻底忘我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被剩下来吗？那个被剩下来的才是真正重要的。当世界没有了，当身体没有了，而你没有睡着，你有一丝的清醒存在，这个片刻，你是不是惊艳到一个完美的空，一个不能言喻的空，一个不是空间的空？你有回忆起来吗？大家有回忆起来吗？一个语言不能表达的空，因为你没有睡着，对你依然能够惊艳到这个空，但这个空是语言不能表达的，它不是空间，它也不是外面，它也不是里面，因为现在里外都不存在了。如果要里外存在，你起码有身体的感觉，你才会感觉到有里有外，但是身体的感觉都没了，太陶醉了，太忘我了，以至于身体感、自我感都没了。那你就是清醒的，而那个片刻，你一定会惊艳到某种令人神醉的空。这种空，你根本就没法把它表达成是一个空间。大家一定多多少少经验过，这种空，你能表达成是一个空间吗？不可能，它不是一个空间概念。这种空，甚至里面也没有时间概念，因为当你在神醉的那个空间里的时候，是没有时间感的。即使你做油压按摩做了一个钟头，你感觉只过了好像15分钟，时间过得特别快，太舒服了。我记得爱因斯坦曾经讲过，时间感来自人类的感觉，是一种来自人类的感觉。这种感觉取决于你的快乐跟痛苦的程度。在相对论里面，当你感觉快乐，时间就缩短；当你感觉痛苦，时间就拉长。所以为什么当你做油压的时候，一个小时就感觉只有15分钟？因为太舒服了，太舒服了。所以在那个空里面，非但没有空间的这种感觉，连时间都没有，它是时空消融的一种陶醉，唯一存在的是意识本身，而现在这个意识本身却无法找到一个来源。你不能说这个意识本身在第三只眼。在心口，在头顶，在你的身体，因为身体已经忘了，身体已经被遗忘了，所以现在意识在哪儿呢？你知道意识在，你知道这个令人神醉的空在，但仅仅是空，没有方位，没有处所，没有中心点，没有外围，它是一个纯然的空，它是一个类似于禅宗形容的。主客体都消失的空，对不对？你没有主体了，身体没了，世界也没了，客体也没了。所以，当主客体都消失的时候，这个空就无法被指认出存在于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范围，它没有范围了，主客体都没了。这显然，这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灵性经验。这个灵性经验对你很有意义，对你非常有意义。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去油压按摩？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听音乐，沉醉在那个音乐里面？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在阳光下晒日光浴？因为所有的这些状态，所有的这些场景，都能让你产生一个忘我的感觉，都能让你产生一个沉醉的感觉。这意味着，在灵性的最高处。是深深的陶醉，而不是枯燥。也许你听到"涅槃"这个词，给人感觉非常空洞，好像是空空如也，彻底的空。 那是因为佛陀为了防止你认为它是一种感官的极乐，所以他有意用了一个天空的词“涅槃”。但是当你真的做过油压按摩，真的陶醉于音乐，真的有那么一瞥的灵性经验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涅槃不是枯燥的，那个涅槃令人神往，那个涅槃甚至你一次一次的想回去。当你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就不需要灵性，或者说，当你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就不需要灵性这两个词了，没必要，因为在这个经验里什么词都没有，在这个经验里甚至连感觉都没有，它非但超越时间空间，它甚至超越某种感觉，它是超感的，你知道吗？它并不像普通的感觉经验，所以你可以形容为它是超感经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跋陀婆罗说，如果佛陀问我什么法门最好，我觉得是从触觉融入最好，因为这是他的个人经验，他从触觉融入，他觉得是那么的顺当，就要像滑滑梯一样，一下子就滑进去了，滑进那个令人神醉的空间了。触觉对他来说是直通道。所以每一种类型的人都会发现，有某一个通道特别适合你。他发现了触觉的通道非常适合他，他不需要油压，他只需要水润，只需要站在河边，用恒河的水从头顶上浇下去，他就会觉得忘我。所以这是跋陀婆罗的方式。那么我们再看还有没有别的方式，摩诃迦摄以及他出家以前的太太叫紫金光比丘尼，啊，他们实际上是夫妻两个人，他们顶礼佛足，对佛说，他说我在过去劫中，又是久远以前，久远久远，非常久远，仍然是在这个娑婆世界，当然久远以前并不是这个地球，而是另一个地球，因为地球曾经毁灭过很多次，在同一个位置的另一个地球有佛出世，叫日月灯明佛，我天天跟他学习，然后佛灭度以后，我供养他的舍利，并且燃上长明灯，还用紫金光，用金啊，用紫的金来涂抹佛像，贴金。从那以后，我的身上就经常变得肤色如紫磨金色。什么叫紫磨金色？你知道现在西方人非常羡慕紫磨金色，恨不得天天跑到这个沙滩上去晒，但是即使晒，仍然晒不出紫磨金色，顶多是啊小麦色。紫磨金色，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个篮球明星乔丹？他不仅仅是小麦色，而且是发亮的小麦色，这个叫紫磨金色，就整个皮肤是亮的，非常非常亮。就好像涂了一层光一样，这叫紫磨金色。这种肤色实际上是最好的啊，这种肤色无论是古代现代都是最好的皮肤颜色，最漂亮的。所以西方人非常羡慕啊，就拼命晒。紫磨金色象征着一个极为健康跟有福报的这个样子啊，所以有紫磨金色这个人是福报非常大的。所以当时他跟这个品语，叫紫金光啊，跟这个品语一起用紫金来装饰佛陀的佛像，所以他们转世以后身上经常是紫磨金光，紫磨金光，并且他们后来许多生都成为夫妻，共同修习佛法啊。所以有的情况下，如果两个人有共同的愿力，并且做了共同的行为，他们对未来的愿景方向都是共同的，那么他们极有可能在未来的多次转生当中，总是会在一起，要么做夫妻，要么做姐妹兄弟等等，总是会在一起。而这个迦摄跟他的太太已经许多生在一起了，并且几乎每一生都是非常纯净的修行人。所以你从日月灯明佛到释迦牟尼佛中间，其实经过了很多佛了。已经，释迦牟尼佛前一个佛叫燃灯佛，所以他们实际上经历了 一个几乎是天文数字的时间周期，一直到释迦牟尼佛，所以他们的修行已经非常非常深了，深到他们可以达到入灭境定。这两个人，摩诃迦摄跟他的妻子紫金光比丘尼，都可以轻松的入灭境定。灭境定几乎是所有禅定里面最高的一种定，它意味着身体完全进入一个类死亡的状态，它比冬眠都要深，啊，冬眠都没它深，它进入一个类接近死亡的状态，但是又没有完全死亡。灭境的意思是全部熄灭，除了最后一分意识状态还留存，其他的一切全部熄灭，包括心跳、血液的流动，包括心识的运动也全部熄灭。所以灭境定是禅定里面最高的，很少有人达到灭境定的程度，因为太难了。他连心念都全部熄灭，大脑里面的最微细的念头都全部熄灭。这种定一般人很难达到，所以他跟他的太太都达到了灭境定，而且想入就入啊，所以这个功夫是非常深了。显然他们的功夫是经过天文数字的轮回修行才达到的。身心达至自在，他们在灭境定里可以经百千劫如弹指间，因为在灭境定里，你的状态跟石头是一样的，跟一个没有意识的石头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他们经历百千劫就好像一弹指，一秒钟。你知道摩诃迦摄现在仍然在地球，佛陀嘱咐摩诃迦摄不许入涅槃。在地球等待63亿年，好像是63亿年啊，我忘了是16亿年还是63亿年。63亿年以后的弥勒转世到地球上来成佛，所以摩诃迦摄的肉身现在正处在灭境定的状态当中。据说他的肉身就在云南的鸡足山，所以在你去朝礼鸡足山的时候，会有两个神奇的现象。这两个神奇现象是一个是会有钟鸣，据说虚云老和尚去礼拜鸡足山的时候，听到山体里面出现钟鸣，这个钟鸣意味着一种欢迎的意思啊。如果是有道人、有修正的人去鸡足山，迦摄尊者就会敲钟，并不是他敲钟，而是有一种自然的钟鸣从山体里面透露出来，就是钟鸣。鸡足山有第二个神奇的现象。也就是佛光，很多人碰到过，啊，虚云老和尚好像去的时候，不知道记载里面有没有碰到佛光。据说在鸡足山，经常会在某一个山顶上，你站在那儿，在你的身后、脑后就会出现佛光，啊，这是第二个神奇的事。因为迦摄尊者现在仍然在鸡足山的山体里面，他的那个山体里面的那扇大门现在都还在。但是那扇大门是关闭的，你会看到一个类似门的一个玉石，啊，迦摄尊者一直要到63亿年以后，弥勒佛在这个世界成佛的时候，据说弥勒佛成佛的时候身高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巨人，因为那个世界的人寿10万岁，人都非常巨大，比我们现在的人要大十几倍，高度。据说在《弥勒下生经》里面提到，弥勒佛成佛以后，会带着他的弟子到鸡足山，弹指请迦摄尊者出定。而那个场景被记载在《弥勒下生经》里面，就说当时一弹指，山体就开裂，看到山体里面迦摄尊者仍然入在灭境定里，而弥勒佛再弹指的时候。迦摄尊者手里的衣钵就从他的身上飞飘起来，飘到弥勒佛的身上啊！这是释迦牟尼佛把衣钵传给弥勒的一个象征。这个衣钵传递完了以后，迦摄的肉身就如灰炭一般崩塌，就真正进入涅槃了。所以他完成了交付衣钵任务以后，他的身体就1秒钟就化成灰了，也许你听到这个公案觉得太神话了，对不对？ 那么在宋朝的时候，就是那个善于写诗的亡国的那个，对南唐后主，宋朝的年代，人家曾经在这个一座山上面，好像是天台山，有一天天上打了一个巨雷，劈开了一棵树，劈开了一棵树，这个树劈开以后很奇怪，里面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的手指甲长到已经把身体包起来了。头发也已经长到把整个身体包起来了，结果人家就把这个人送到皇帝那儿啊，送到皇帝那儿以后，皇帝请了个高僧，用引磬请他出定。出定以后，他茫然若失，他说：“我的兄弟现在在哪？”人家问他：“你兄弟是谁啊？”他说：“我兄弟就是慧远啊，就是庐山东林寺这个念佛的慧远啊。”如果是慧远的话，他已经过了大概六七百年了。所以这个人在一棵树的树心里面入定，大概6到700年。结果皇帝就非常惊讶啊，非常惊讶。后来这个人又再一次神秘的消失掉了，不知道去哪儿又没了。所以可见他入的也差不多类似于灭尽定这样一个非常深的定。所以在这个深定里面。600年、700年，就好像一顿饭的功夫啊，非常快，而且身体仍然没有坏，他的身体在出定以后仍然是好的。所以迦摄尊者就说，如果佛陀问我什么是最圆通的法门，我以法音为最上。什么叫法音呢？法音是指一切的内在跟外在的所有的因，因为迦摄尊者是入灭尽定。所以它实际上是熄灭了所有的因，身体的因、头脑的因、思想的因、外在的各种各样的因，所有的因素都被它熄灭了。它进入了一个无法言喻的纯粹的空的状态，在那个空的状态里，它忘记了身体，忘记了世界，一切都忘了。所以这种以法音为最上的圆通。也许一般人是难以企及的，啊，他要入如此深的定，以至于把整个身心世界全部遗忘，一般人难以达到。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下一个，阿那律陀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对佛说：“他说我刚出家的时候贪图睡眠，如来呵斥啊，呵斥我跟畜生一样，所以我就很伤心，痛哭流泪。”7天7夜不敢睡觉，导致双目失明，啊，双目失明。然后佛陀又教我乐见照明三摩地，乐见照明三昧。他修习了这个照明三昧以后，他不因双眼能观见十方，他证得了天眼通。他看十方世界就好像看手掌里的这个阿摩罗果一样清楚。所以佛陀问我哪个法门最圆通？那么，我觉得以向内观照，王尘脱根为第一。他的双眼失明了，他没有办法看到外在世界了，他只能用听觉、味觉来稍微感觉一下外在世界的情况。他迫不得已的只能用内观的方式，这种内观是被迫的。当他向内观的时候，他同样证到了。忘记外在，同时忘记身体。这个王尘脱根啊，这句话听上去好像特别容易。这个《楞严经》里面经常引用，禅宗里也经常引用。也许你觉得忘记外在世界，并不是很难，忘记身体也不是很难。但是你跟他有一个绝大的差别。当你忘记外在、忘记身体的时候，你唯一剩下的状态是睡眠状态，睡着了。如果你能够做到忘记世界、忘记身体的时候保持清醒不睡着，你就回到了源头。这就是为什么梅赫巴巴讲，证悟者跟普通人唯一的区别是，证悟者在深眠无梦的状态下是醒着的，而普通人在深眠无梦的状态下是睡着的。你的没有梦的那个空间。就是源头，就是上帝本身。灭尽定的人有意识的，啊，他的意识是完全的空， 即使身体思想完全灭得干干净净，意识依然在，啊，只是他的意识里没有一丝的搅动，他的意识里面一丝的杂念都没有，所以他没有时间感，千百年对他来说就是一瞬间。这就是为什么你进入无梦睡眠的时候，12个钟头，你的感觉只有5分钟，因为在那个无梦睡眠里，你的思想也是停止的，只要思想停止，时间感就停止。所以你会感觉12个钟头，感觉上只有5分钟，5到10分钟，但你是无意识的，你在深睡当中完全无意识，而成道者在那个深睡当中有意识，他同样感觉不到时间，但却是有意识。所以任何的法门，到最后都达到同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让你忘掉世界，忘掉身体，同时保持清醒。啊，说说很简单啊，说说很简单。就是3要素，外在遗忘、内在遗忘、意识保留。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要做到太难了。周利盘陀家即从做起啊，他顶礼佛足，对佛说：“我记忆力不好，不能博学多闻。我听佛说法的时候，连四句偈，100天当中前背后忘，只背4句话，像一首诗一样，绝句，4行话。”背了100天，前背后忘，佛陀怜悯我愚笨啊，便教我于静室中调捏身心，观出入息。他的愚笨是有前因的，据说周利盘陀家前世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大法师，非常聪明啊，闻名四海，看了很多的书，但他非常吝啬于教导别人，他不愿意教，很吝啬。啊，他虽然很精通，什么都懂，就是不愿意教。因为这个原因，他转世以后就成为许多事都成为非常愚蠢的人。啊，显然，非但不愿意教，成为他来世成为愚蠢的人，而且他显然在前世特别聪明的时候，他非常看不起那些笨的人，看不起那些无知的人，对灵魂就渴望对立面了。你看不起别人，你看不起那些傻瓜，那么你强烈的看不起那些愚昧的人的时候，意味着你的内在经验是缺失的，有一半没有，那一半就是体验一下傻瓜的感觉。你充分的体验了做了一个聪明人什么感觉，但是你却没有体验过尝试做一个傻瓜是怎样的感觉。所以他后来许多生都做傻瓜，记忆力完全没有。所以不要去谴责对立面。当你强烈的谴责对立面的时候，也意味着你的内在那一面是缺的啊，你的内在渴望体验一下那个对立面。所以我记得以前有某个人说过，你如果很讨厌乞丐，仇视他们，你有一天会成为乞丐，你有一天会尝尝被人仇视的感觉，你有一天会尝尝。贫穷的感觉是什么滋味？因为那，你越仇视对立面，意味着你越是没有，你里面缺，所以你就要尝一尝。好，当佛陀教他出入息的时候，这个就很关键了啊。他说我细微的感觉出入息，直到最细微的程度，我忽然觉得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个方法实际上是佛陀。在南传里面一直教别人的，佛陀一直教的一个方法就叫维婆沙那，观出入息。当你非常细腻沉着的在观出入息的时候，我相信观出入息的修法，在座的同学可能很多人练习过，很多人尝试过。你如果看这段文字，你会知道，说周利盘陀仔细的在看到出入息的时候，他发现。他对出入息密切的观察的时候，他首先失去的是自我感。你有没有觉得，你仔细观察呼吸的时候，你忽然觉得身体没有了，自我感没有？你如果对这个观察非常细腻，可以非常专注，以至于专注到你感觉不到手跟脚了，有吗？大家有打坐坐到后来手脚不知道在哪了？如果你做得好，这种感觉一定会有。坐到后来很舒服很舒服的时候。手脚没了，应该有啊，这种经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对， 他的第一个经验并不是说就是呼吸变得怎么样，而是第一个经验是手脚没了，身体没了，无我了。当然，无我也意味着对立面也没了，所以外界也没了，所以无人了啊，所以外界也没了，手脚也没了，只剩下呼吸了。呼吸变得非常神秘，刹那生灭都无，也就是当你手脚都没有了，外界都消失了，这个时候好像呼吸都没了。它变得很细很细，呼吸都没了，呼吸都没了啊！到后来，呼吸变得精细到几乎要断了。要断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心念打成了一片。因为如果还有一个呼，还有一个吸的话，你还是会受一定的打扰。当身体自我感没了，周遭的环境感觉也没了，呼吸精微到连呼吸感都没了，就只剩下了一片。这一片是什么呢？那片不是呼吸，这一片就是某种沉静、宁静。所以他用心念来形容它，他不是睡着，因为他是有心念的，他是有感觉的，他是有清醒的，而且这种清醒是打成一片的清醒，成片了。当他成片的时候，内心豁然开启，了无挂碍，从而烦恼断尽。哦，这段话特别的精彩。那么我要告诉你这段话真正意味着什么了。我们来看一段文字啊，我们来看一段文字。来，我贴在这儿啊。我们来看这段文字啊，这段文字极其重要啊。Dipama，你知道吗？Dipama 是近代的一个伟大的三国圣人，他住在印度啊，他是印度人，他的居住环境非常差。我看过 Dipama 的纪录片，他居住的环境是很多人住在一个类似于四合院的这样一个两三层楼的一个建筑里面，厕所是公共厕所，厨房是公共厨房，他的房子而且靠马路边，你知道印度的马路那个汽车喇叭的声音此起彼伏，他在这么糟糕的一个充满噪音的环境里修禅定，可想而知啊。现在大家的环境比他好100倍，他在这么差的一个环境里，丝毫没有受任何打扰。而且当时迪帕玛在这个环境里，据说在录像里面有大量的西方人到他家里去，西方人就在他的这个住宅的房顶上打坐。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纪录片，条件简陋得不得了，水泥地，在住宅房顶上，一群西方人围成一大圈。在晒台上面打坐，因为他们对底帕玛充满了信任。为什么呢？底帕玛曾有时候会偶然的叫某一个人到他家里去，说你时间到了，你来，你可以在我这儿打坐3天，不要回去，坐3天，把你的工作停一停，家务事停一停，坐3天。往往底帕玛叫你去的时候，一定是你已经准备好了。他不会莫名其妙叫一个人去，你来坐3天的，往往是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这个人就去了。去了以后，他3天当中，他发现念头有起有伏，有起有伏。虽然有起有伏，但是越来越宁静了。这个念头就好像水泡一样，一个一个就破裂了。他变得越来越沉静。最后，当念头之间什么也不发生的时候，突然间就进入了一个无比寂静。而巨大的空间，这句话是现代人写的，他当时写回忆录的时候写的，在念头之间没有念头的那个空间，他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寂静空间，他在觉知上突然有了个巨变，他好像感觉他的注意力出离到了一个反转的方向，身体没有了，啊，他也提到自我身体没了，自我感没了，而且他的注意力。突然，好像出离到身体以外的一个反转空间，一个身体以外的巨大空间里去了。这个描述跟《楞严经》里说，在本心打成一片的时候，豁然开朗，是一个意思。什么叫豁然开朗？豁然开朗是指他突然间惊艳到一个内在的巨大空间，一个反转的内在巨大空间，他被那个经验镇住了。第二天。底帕玛一看见他就问他：“怎么样？你昨天开悟了吗？”底帕玛一眼就认出他开悟了。 后来迪帕玛印证他昨天晚上震到的是出国，电到位，出国。这个人后来回忆，迪帕玛身边包括迪帕玛的亲生女儿，都震到了出国的经验啊，一个最初开悟的经验，一个内在的浩瀚经验，意识的浩瀚经验啊，所以这个经验对于迪帕玛，对于身边震到的那些人来说并不困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匪夷所思啊，那么困难。我记得密宗里，顶果仁波切有一首偈颂啊，这首偈颂里面提到心的状态，我给大家复制过来啊。顶果仁波切在这个偈颂里提到，心的本性像什么？它是空跟明亮，包含一切，广大如虚空。当你来到这天一般广大的境地。在它的开阔中歇息，又安住在那个开放中，与那个天空般广大的境地融为一体。自然的，你会越来越放松在那个境地当中。妙哉！这就是心与见地合一的方法。你的领会会自然广大，会如同太阳在虚空中自然照耀。你的慈悲会无误的照耀一切未成就之众生。我们再来看他的那句话。你与那天空般广大的境地融为一体，越来越放松在这样的境地当中，这跟你油压的时候经验到的那个经验，经验到的那个体验有任何区别吗？没有。你在油压按摩的时候，你是不是一样经验到了一个如此开阔放松的经历？如此开阔放松的经历，这就是心的广大。所以为什么密宗？大手印把这个经验叫做无云晴空，啊，有个专业名词叫无云晴空，就像万里无云的天空一样，但并不是你真的看到天空啊，并不是，而是意识的没有空间的空间。我已经把最根本的东西告诉你，毫无保留的告诉你，这就是周利盘陀家经验到的那个境地豁然开启的那个经验，无云晴空。一个巨大的寂静空间，但这个空间不是空间，语言上只能用空间来这样表达它，但其实它不是空间，它是一个忘我的、无以描述的新的经验。那个新的经验非但是空间，而且是神醉、陶醉，而且是明亮，它是明亮的、神醉的、忘我的。所以周利盘陀说：“佛问哪一个法门最圆通？”我说以调息入空为第一，所以他并没有在调息上大做文章。你会发现，这就是真正的成道者跟没有成道者用同一个方法产生的效果是如此之大。成道者他并不会去抓那个分支末节的那些事，比如说啊，你调息要看到光，然后禅相。等等等等，它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拆分，它像好像微积分一样，把一块一块东西分割分割分割分割，越来越分越来越分越来越分。你如果越来越分，你永远可以分下去，你的定力的确会增加，你可以分到更精细，但你却错失了整体。这就是铃木大拙说的，这种方式类似于西方的方式，西方人看到一朵花的时候。会把它摘下来，一片一片叶子拔掉，然后在显微镜下看，看它的每一个叶子的分子结构。他开始看呼吸产生的光，开始看光里面的色聚。据说光里面有类似于分子一样的颗粒、色聚，而且他们有根有据的说，这些方法来自于论藏。显然，他们不来自于经藏，来自于论藏，来自于阿毗达摩论藏。论藏是一些后人集结的，根据经藏，类似于对经藏的诠释、对经藏的扩展啊、对经藏的著述。而且，阿毗达摩不是一个人写的，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甚至几百年。不断的添加添加，就它内容越来越丰富，内容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奥，越来越繁琐，显然会有人走这条 微积分的方式，他们开始搞解剖学，他们开始把简单的呼吸操练变成操练成要看到色聚等等，就一个看到色聚的人将再也无法看到整体。他用的是西方的解剖学的方式，而禅宗不用这样的方式。禅宗从来不会把一朵花摘下来，从来就不会把叶子摘下来，他只看到花的整体。他就像周立盘陀家一样，他看到了呼吸的整体，并且随着这个呼吸让其消失，成为一片。所以他用了一个词叫"打成一片"。他并没有把这呼吸拆得拆到穷尽，没有，而是让这个呼吸打成一片，在那个一最终的一片当中，忽然间就豁然开朗了啊！所以同样的方法，你怎么用，效果是差别很大的。近代甚至开始分析你的思想、你的思维，他们告诉你，你每一个刹那有上千个思维流过，这个也不来自于经藏，也来自于阿毗达摩论藏。你要知道，任何一个人在禅定里面，即使入更深的定，他也无法分辨1秒钟之内流过的几千个念头。你去这样分辨，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意义，就等于说是你在给自己增加麻烦。给自己增加尘埃，增加附着，你在做解剖学，所以注意啊，也许你学的东西是来自于某一个大师，来自于类似阿毗达摩这样的论藏，但是你依然要斟酌，依然要斟酌，同一个方法引起的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如果你能够像禅那样融入整体，你将豁然。如果你只是做分析法，你将获得的是禅定，定力的增加，所以那个效果很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周立盘陀家的方式是从呼吸融入空，啊，他不是从呼吸融入分析法，他没有融入分析法，而是从呼吸融入空。他并不追究那些特别精细的东西，他并没有追究。它只是让呼吸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消失，融入成片的一个空，真正让它消失掉。它并没有去分析它，没有去解构它，啊，这很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尝试这样的方法。你知道吗？不论是佛家、道家，有这么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怎么奇怪的事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类似的经验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会发现那些一无所知的人，从来没有看过佛经、道经，什么经都没看过的人，他只知道要禅定，然后你跟他说你要观呼吸啊，他说好的，观呼吸，他只知道这一句话，观呼吸一句话，至于怎么观他都不知道，但是至少他是成年人，他知道啊要看着呼吸进出，往往这么一个人，他在头一个月的禅定里境界会特别好。因为它不复杂，它的观呼吸是简单的、纯粹的。一个月之后，他开始学习观呼吸的复杂方式了，开始有人教他你要怎么观呼吸了。啊，你要观呼吸出要念一，呼吸入要念二，然后观这个呼吸是冷是热，然后观这个呼吸要到肚子里面去，从肚子里面再出来，方法开始复杂化了。啊，要观这个呼吸，慢慢观到这个鼻头有一团白光，怎么啊，复杂化了。当他开始复杂化，他的方法复杂化以后，他第一个月的那些美妙境界突然间就不来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你打坐做得倒很好；当你开始懂一点的时候，你倒做不好了。这就是为什么古人往往能够做得很好，越是精人越是做不好。精人给你的这些方法是画蛇添足的，他把你给扰乱了。其实不需要这些画蛇添足的东西，你简单的观呼吸就够了。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修禅定都修不出禅定，而一个孙伦，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一个 同乡跟他说：“你要注意你的呼吸啊！”讲了一句话以后，掉头就走。他只抓住了这一句话，因为他不识字，他也看不懂经书，他身边也没有法师教他。只有一个同乡跟他说：“你可以观呼吸。”他说：“好的。”他一年之内就证到了出国，好像是2年之内就证到了四国。顺论是近代非常罕见的一个在一两年之内证到四国的人，因为他什么都不懂，没有人给他复杂的方法，他自始至终从来都没用过复杂的方法，他自始至终用的方法都是他一开始用的那个同一个方法，就是他的同乡告诉他的，你要观呼吸啊，就这一句话，他就从这一句话就开始做，没有任何方法，甚至没有人教过他你要打坐啊。你要什么七支坐？你头要放正啊！没人跟他说，所以他观呼吸不是打坐观的，他有做农活，他一边做农活一边观呼吸，一边割稻一边观呼吸，在树底下乘凉的时候观呼吸。他甚至从来不打坐，他从来没有练过两条腿，他在2年之内证四果阿罗汉是近代的，而且这个人的四果阿罗汉是千真万确的，不容置疑的。所以我的建议是，你能够像周立盘陀家那样做一个笨人吗？不要学那些复杂的方法，什么阿毗达摩的、这个那个的、道家的都不要学，不需要，真的不需要。那些是给你头上安头、脚上安脚的。你知道有一只猫，它本来可以一窜就窜到树上去，结果它的主人觉得它天天在外面跑，脚会脏。就给他做了四只很小的鞋，大家看过这个视频吗？有一只猫，它的主人给它每一只脚套了一只很小的类似人类的鞋，然后那只猫别说跳树了，走路都走不了了，它没走几步就摔倒了。你的打坐就好像那只猫，有人给你套了太多的鞋，我请你把那些鞋脱掉，扔在旁边。你能够非常纯粹的，只是看着呼吸就够了，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需要。你如果能这样做，我可以保证，你以最简单的、最笨的方式做观呼吸，什么方法都不需要，你反而能够很容易的就融入像油压按摩那样的轻松，像油压按摩那样的忘我，很快就会来。你相信吗？你今天晚上就可以试一试，你轻轻的看着呼吸。你不要管它是长是短，是冷是热，是不是在鼻尖，还是在嘴巴，还是在人中，什么都不要管，这些窍门通通扔掉，只是看着呼吸，静静的看着，你很快就会忘掉自我，忘掉世界，很快就进入难以言喻的轻松状态，舒适状态，并不难。之所以现在大家都那么难，是因为你四只脚上穿了不必要的鞋，所以你现在。连走路都不会走。好，我们今天的《楞严经》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